这个所知道的很少，但是尽我自个儿的能力啊来做回答。有错误的嘛，大家可以继续啊，再继续追问，可以指出啊，很欢迎的。我是将近30岁的时候，那时候正是在抗战期间呢。当时请了虚云老法师到后方重庆，这个时候来祈祷。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也很辛苦啊，跑这个山路，那么皈依了老法师。这个老法师啊，超这个凡俗啊。我曾经把这个老法师照片呢、啊、寄给我的内兄啊，他不信佛，他是当时就大学教授，他并不信佛。他看见这个照片，他说他也要啊，他说一看这个照片呢、啊，说我当时我这个心就清净了。那老法师确实如此，你如果看到他，你就是觉得自己的这种尘垢的心啊，说他当时就会这个他那个水似的就脏东西都瞪下去了。这个非常之辛苦，在北京啊那么冷的冬天呢、啊，一条单裤，他何尝这么多人供养，你多穿一件不行吗？这就是一条单裤，不受顶礼。住在广济寺啊，不但是出家的大德什么什么，他都要回，人家都回拜。那在庙里头烧饭的人家就给他磕头，他都100多岁了，他必须回头。一生啊就为佛教啊不惜性命捍卫佛教。最初就是民国初年呢、啊、民国初年这个革命胜利啊，当时大家都是要打倒了满清啊，在当时要学西洋啊，学东洋啊，当时就是要办学校啊，办学校没有钱呢、啊、那当时很风行的一句话、啊、就是要肥回寺兴学，把这寺庙这个庙把它毁掉，佛像拿走，那么这个大殿就可以做讲堂，疗房就可以当宿舍，是不是？那么毁寺兴学之说很盛啊，政府都要成为命令啊。法师就是虚老代表佛教徒啊，向政府啊征服啊反抗奔走啊，那使得这个事情没有实现。那个时候要实现了，佛教就早就没有今天了，一生都是如此。到了这个刚解放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有很多学生啊，这个佛教徒啊想学日本的，日本的和尚是可以结婚的，想通过成立佛教协会啊，想通过这个条例啊，啊，大家学日本呢、啊，我这个可以使得这个结婚成为合法化呀。那通过这样的一决案，那希望当时就说，要通过这样的一决案，那大殿不是有这么大的柱子吗？所以我就放弃在这儿，大家就不行了，因为这希望的名望太大了。这个意见呢也没有通过，一生就是这样。至于在修持的几年呢、啊，这一步一头啊，那是我这个啊背着心里面是朝舞台啊，掉在水里头啊，这一生的一生的苦难呢、啊，经过那是说不尽的、啊。这个开示啊，非常能替大家的激啊，很提倡读《楞严经》啊。说现在大家这个学者啊，有个女真呐、啊，他就说是楞严百味，说楞严呐、啊，找出证据啊，100样都可以证明楞严是假的啊。那这个事情不奇怪吗？释迦牟尼佛早就说了，法将来要灭，第一步灭的就是楞严。现在有的人就说楞严是假的吗？不就跟佛所玄机的正好一致吗？可是当时叫我们读楞严呐、啊，说楞严你不要紧，你看不懂就再看了、啊，看不懂就再看了、啊。同时啊，也很提倡念佛啊，对于许许多多啊，石河参禅的根器嘛，他叫他参禅呢、啊。他是五宗的祖师，而说禅宗不是一花五叶嘛，一花五叶就只剩下灵寂儿孙最多了，还有一点点曹洞，曹洞在日本很盛啊，日本曹洞和中国曹洞还有一点点，其余的法眼宗、归养宗、云门宗都断绝了。现在就是由虚老就是把这五宗都就继续存在了，所以这大家的道德啊，这个众望所归啊，不是这个一般的啊这个常情啊所能及的。我再举一件事情，有一个师范毕业的学生皈依虚老之下面开始就参禅了，打坐几个月的功夫之后啊，这个人呢、啊、就离开座位了，就悬空了。悬空来那么就报告虚老，虚老说这个人不适合于参禅了，换法门。 这就跟这个大家的平常的见解大不一样啊。大家就说你这个人可好啊，这是立根啊，他一打坐人就悬空了，这还不正事啊，正应该去继续。他说不对，这个法门对他不合适，换法门啊。所以这个都是一种过人的一种眼光，所以跟这个世俗的这些想法不一致。因为他这样的话，他觉得特别，他就很容易生出一个我慢呢。你在你这心里头中啊，这个贪嗔痴慢有一点点呢、啊，那就是癌细胞啊！啊，你这个癌细胞，你再修持下去的时候，你自己的功德也增长，就像人一样啊。你要吸收营养的时候，你有癌细胞，这个癌细胞吸收营养比你正常细胞快。啊，所以你这个其他也得到营养，癌细胞得的更多一些，最后它要变成癌症。啊，所以他就是说，从根源上讲，就是犯法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一些都是急突出的地方。最近亲自我还看见徐老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受伤以后，那伤是极严重啊。现在不知道，现在直说他有病。我的岳父是名医啊，那时候是在北京四大名医啊首屈一指的无医啊，各方面学问都很好。我就介绍他们相见了。后来这个徐老的病啊，连着肋骨的伤啊，就都吃我岳父的药吃好，后来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那天我岳母就问徐老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复后来我跟夏老师讲了，夏老师称赞说这是这个问题的最好的答复啊，所以今天我要转达啊。我的岳母就问呢，问徐老说我啊念白衣大士咒，我继续念好不好啊？徐老就说啊，他说这个白衣大士咒啊，在这个经典中啊没有根据啊，啊，这是第一句话啊，所以别的咒啊都在经典中是有根据的，而这个咒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呢，很多人呢很相信、很念呢、很有感应啊。他说也确实啊，都有这个情。观音的化身是无量啊，而就有的这个化身呢、啊、就没有记载。都在中国的陕西啊，一个这个字还很特别，一个什么什么县。他说这个县里头啊，就有观世音菩萨的肉身。啊，在座的人管没听过吧？你不知道，就在中国陕西有个观世音菩萨的肉身。他说有的是大家不知道的，经典也没有记载的。但是这个肉身呢，你要去找啊，很容易。不管你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你只要走到距离这个庙只有40里的时候，你自然会找到这个庙。因为以这个庙为中心，以40里为半径画一个圆，所有在这个圆之内所有的树都朝着庙长，这边的树朝这儿长，这边树这么长，这个树这么长，这边树这么长，你只要一到这个区域的话，你就按着树的方向去找，就找到这庙了。那这个是很奇怪啊，你看这么奇怪的事儿，你很少看见记载。徐老亲自进到了这个庙，而且看见观音的肉身。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啊，他就做一个样子给大家看。啊，他说这是观音是什么样啊？他说这是集这个手印，半伏、茄伏，这个手这样一伸。那当时我顿然觉得，虽然他就是穿着这种破袍子，一个老瘦鸡的一个老和尚。简直就是跟菩萨一样的庄严，他那种清净，不是说放光啊什么，见着变着，就是这一种神情，那只有菩萨才显得出来啊，极端的清净庄严啊。他就是这样一比，所以说呀，这经典也不知道，大家不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呐、啊，肉身存在这儿啊。观世音菩萨现种种身，说种种咒嘛，这不楞严的话吗？是吧？说因此嘛，那么这个咒嘛，自然杂藏经没有嘛。啊，那也可能是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嘛，因此你要念熟了的话嘛，你就照念嘛。如果你没病没有念熟呢，你就念一个经典上有的咒好一点嘛。这个答复夏老师称赞说，在这个问题说这是一个最好的答复，你已经念熟了，你不要换。就刚才我说啊，念阿弥陀佛念熟了，你就继续念阿弥陀佛吧。但是你现在并没有念熟，你开始一边念佛的话，咱们就念准它，就念阿弥陀佛，不要念阿弥陀佛了。你这个白衣咒并没有念得很熟，你要放弃念个新的咒绕口，所以不劝你换了，而是什么呢？而是你可以就这么念。如果你刚刚要开始选一个咒来念的话呢， 你就找一个有正式有经典上有根据的咒来念。所以这个问题呢，大家将来碰见这类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好的回答，最圆融最殊胜啊。那么这是一方面说明是文献上没有证据，但是文献上虽然没有证据而有灵感，因此也就不能因为文献上没有就说这个是伪造的啊，就一律不要念，也不是如此。念得很熟很有灵感，而且确实很多人念得有灵感，你可以继续念。就是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呢，一时脑子里所能想到的做一个回答。现在啊，这个虚老带众生受苦啊，经过许许多多的苦难，那现在平凡了，大陆都是尊敬也尊敬了啊，就是说凡是一切真实的终究是要放光明的，所以这个云呢总不会永远遮住太阳的。所以文化大革命嘛，是人类的一场空前的浩劫，那个就是完全是所以那种啊，一个劫啊，一个业力啊，这个时候就不可理喻了。所以种种啊都受到破坏，不光是佛教。你看那个大家很出名的老舍啊，文学家小说家老舍，老舍他就逼着自杀了嘛，他还是很进步的作家，这个事情他跟那个时候的佛教佛教也都摧毁了。那么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啊，经过打倒四人帮以后，现在的情况呢就说比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要好一点，这现在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是这样。这个各个宗教嘛都可以允许你进行啊你自己的活动，政府也修了很多的庙，还有这个各方面日本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常常跑来啊联络啊，非常关心呢、啊、他们跑到五台山见到谢和尚，他们来他们说，就是我们的日本人呐、啊、佛教徒啊，听到你们中国佛教徒在大文化大革命的遭遇啊，我们都落泪啊啊，非常的关心呐、啊。所以这个政府的人看，你们这个怎么知道人家这个国际的人对你们好像是非常礼貌非常尊敬啊，他不大理解啊，他不知道啊大家这个同一信仰啊啊这样的一个情感啊，那是很深的。正是这样嘛，所以他这个有很多很多地方啊，他说是这是我们有关呐、啊，我们当初是派留学生来呀、啊，我们在这儿学习呀、啊，我们所敬奉的啊这个地方寺庙是荒废了，我们愿意出钱来修啊。那么那个当然了，那就不能等人家出钱了，人家都要出钱嘛，那我们自己就要修了，这样也有很大的资金呢、啊。啊，同时他们也捐了很多东西，来往很密切，常常提出我要到什么庙去礼拜，到什么庙去什么。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一种情况的。现在呢，这个寺庙恢复的很多了，现在出家人呢一般都有跟过去不一样，他们都有生活费，那些政府啊你在你的寺院中可以进行啊你的这个如上殿下殿。而且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政府方面对于僧人也有这个要求，你既然是个僧人你就应当来保持这些东西，所以这一方面就趋向于离职。大事啊他既然是肉身呢、啊、就是这个生前是在咱们世间跟咱们人一样，他死了之后这个肉体留下来，所以叫做肉身。现在这个情形我不敢回答啊，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破坏没破坏不敢回答啊，现在不敢回答啊。那么这个肉身呢是这个居老看见过，有一个高鹤年呢，高鹤年有个游记啊，一个居士，他也去过这个地方，他也记载了同样的这个地名这个情况这个树，在高鹤年的这个笔记里头也同样的记载。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啊，有一些比方像云门的肉身就没有留住啊，有的一些肉身都是人舍性命保下来。当时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好像是就是这个人都是不正常了，好多人都是这样。但是还有很多人像这个宁波阿育王寺的舍利塔都是冒生死危险把它保留下来，像贡嘎活佛的肉身也是都是人家舍性命把它保留下来，这个就不知道了，就不敢随便拿了啊，因为不知道随便拿嘛就变妄语了。